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要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在这样子一个风雨的日子里面，我们却看见你仍然是坐着为王的神。哦，主啊，我们看见在过去在洪水泛滥的时候，我们却仍然看见主啊，你的旨意却不能够被洪水所毁灭。主，我们赞美你，你在我们当中仍然是我们的神。主，今天早上欢迎你，主，让我们来投靠你的时候，主，我们要看见我们真是要把那种心中的巨人，把那样子一个罪恶的事情从我们的里面来赶除出去。主，我们欢迎你今天在我们的当中行奇妙的工作，也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早上我们要再一次回到上个礼拜我们所讲到的创世纪特别讲到堕落跟分散。好，那我们看见在创世纪里面，第一次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提到神透过他所神透过他自己的心意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一个与人来立约的神。那每一次在神的约中，我们都看见约是神要跟人来立约，来表明他是一位永生的神，他是一位给我们有恩典的一位神。可是我们看见在神一开始的立约，我们也就看见了人类的犯罪。所以当人不住的在犯罪的时候，我们也就知道神与人立约的时候，他不会背弃他的约。人会背弃神的约，可是神总不背弃他的约。那么因此，虽然人一直不断的犯罪，但是神总有办法透过他的约，也透过他自己的心意，要一次一次做挽救的工作。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就想到，虽然人的罪孽是好像不住的来加深，但是神的恩典却永远大过我们的罪。阿们，哈利路亚。所以神的恩典永远是够用的。那么如果我们从上个礼拜我第二讲的讲义最后面，好，你会看到有一张的图表。那么在这张图表里面，特别就把人的犯罪、神的处理、神的保守、神的刑罚，大概有一个简单的一个表格在这里。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人类的犯罪、人类的堕落，就是从亚当跟女人开始，是不是？上个星期我们特别讲到这一个部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先看见，就是讲到当亚当跟女人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以后，他们就开始按照圣经的上面的分享，好，或者神的计划里面。虽然在创世纪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是赐福给他们，让他们生养众多，但是当人类犯罪以后，会不会生养众多呢？还是会生养众多，但是呢，这个生养众多就会有怎么样呢？就会有痛苦了，就会就有苦难就会临到了。但是他们还是怎么样呢？上帝的心意是不会改变的，还是要生养。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当亚当跟他的妻子夏娃，他们就开始就生了两个孩子哈。那么这两个孩子，一个叫做该隐，一个叫做亚伯哈。那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4章里面讲到该隐跟亚伯。那好，那我们因为这段圣经大家也很熟悉，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点疑问，好，就是特别讲到这个该隐跟亚伯，当他们被生下来以后，他们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圣经上现在就很多东西都跳过去了哈，因为圣经是的圣经的 focus 跟指向不是在历史，不是在文化里面，圣经里面是有一个主题的，这个主题是指向谁呢？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能把它纯粹看为是一个历史书。因此圣经很多的记载里面，它是按照主题性里面来记载的哈。好，那我们现在先看到亚伯跟该隐。那么我们思想到亚伯跟该隐，圣经上就给我们记载到这两个人呢，一个是他的工作是做什么的呢？是种地的。好，另外一个人的工作是做什么呢？ 牧羊的。那么这两个人他们都把他们种地的牧羊的，把他们在工作上里面好像他们所得着的，圣经上说他们就在那里献祭，把供物献给耶和华。但圣经上告诉我们一句话语说，神所看重的供物是看重谁的供物呢？是看重亚伯的供物，没有看重这一个该隐的供物。好，那么只圣经上在四章第四节的地方说到，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眼色。好，那不但是发怒变了眼色，后来我们看见该隐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就把他的兄弟怎么样啊？趁有机会的时候就把他杀掉了。好，那我们就看见这个是什么？这是表明到一个罪，好，一个罪恶在那里继续不断的这个罪在那里生长，在那里剧增。那么因此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该隐跟亚伯。好，我想请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神看中亚伯的供物，没有看中该隐的供物呢？可不可以请哪一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神看中亚伯，没有看中该隐的供物？亚伯把出熟的祭物献给神。哈，好，还有没有哪一位有好，刚才有一个姐妹说到，亚伯献祭的时候是凭着什么？是因着信心来献上祭物的。好，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好，我们看见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十一章第四节。好，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信仍旧说话。好，我们暂时先读到这里。好，我们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问的，到底神为什么看中亚伯的祭物呢，没有看中这个该隐的祭物呢？如果我们从圣经上面来讲，当然有些很多人就说，因为亚伯献的是粗俗之物，其实该隐献的也是什么哈？他亚伯献的是什么粗俗的，是也是投生的哈。该隐献的也是什么地里面粗俗的，这两个都是一样的，一个献田地的，一个献牛羊里面的东西祭物。那么也有人说了，因为亚伯献的东西呢是有杀牲畜的，所以呢他献的神就特别喜悦。你想对吗？好，那如果今天这样子，我们最好每一个人都去牧羊了哈。那所以呢，我想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神为什么看重亚伯的祭物。不过希伯来里面，就希伯来书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释，亚伯献祭的时候是凭着什么来献祭呢？是因着信心来献祭。那么换句话说，如果该隐今天他献他的粗俗之物也是用信心来献祭的话，他会不会蒙神悦纳呢？因为我们的神是怎么样，非常公平的神。所以那我们也想到，如果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利未记里面讲到五祭里面哈，就有特别讲到什么粗俗之物是什么，是谷物，对不对？因此献祭都是什么，如果是凭着信心献的，都会蒙神的喜悦。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的献祭并不一定是凭着信心来献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因哈。好，那我们第二个再思想哈，当这个献祭的时候，圣经上说神看中了亚伯的供物，没有看中该隐的时候，这里特别提到该隐就怎么样，大大的发怒，就变了眼色。那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对该隐说一句话，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如果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你若行得不好，下面讲什么呢？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当我们每这一个次就特别讲到什么，是我们一个心理的状况，心理的状态，就好像 神对该隐说，如果你行得好，你会蒙悦纳，如果你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那你若行得不好，什么伏在你的门前呢？罪就伏在你的门前。这个罪不是我们现在教室里面的门，乃是讲到什么，你的心门，你的心门，罪就伏在你的眼前。那么因此我们也知道，当亚该隐在那里献祭的时候，起码就知道他可能他的心里面的动机是有问题的哈。圣经上没有解释到底他的动机怎么样，可是我们从圣经上可以知道怎么样，罪就伏在他的门前。弟兄姊妹，我想到这里，我就想到，其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在我们思想意念里面，常常罪都是伏在我们心门外的哈。那么如果我们不去制服他的时候，罪就怎么样，就会进到我们里面来。那我们再看一下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哈。当我们读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在这里，让我们也能够了解一件事情，讲到这个罪的问题哈。雅各书在第一章里面讲到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够被恶来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是个人被试探，乃是被什么呢？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看见私欲怎么样，会怀胎的。那么如果私欲怀胎，这怀了胎就会生什么？就会生罪出来。那么因此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的创世纪里面，我们来思想该隐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当他的心不正的时候，私欲就在里面怎么样，怀胎了，怀胎就生出罪来了。这个罪你不去制服他的时候，这个罪接下去就什么，看见也衍生出来，罪就生出什么，死来了。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该隐在他的私欲里面，在他的在他的心门里面，他就是怎么样，就一直看见，他就一直往下走，他从他的私欲里面生出罪，因为他没有制服这个罪。不制服罪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接下去真的就生出什么，死来了。他想把他的兄弟亚伯给杀死。你有没有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哈？他应该跟神生气嘛，但是他为什么跟他的兄弟亚伯生气呢？要把亚伯来杀死。所以当神在那里跟该隐说哈，你为什么做这事情的时候呢？哇，这个该隐还会很会怎么讲，狡辩哈。他跟神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也是靠着他的口中的话语跟他所做的事情，神就跟他说，你做的这件事情，你兄弟的血有声音向我从什么，从地里来求告。弟兄姊妹我每次读到这里，我就想到，其实是在这里我们也看见神也愿意我们在家庭里面，或者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我们能够彼此能够做看守的，能够做彼此做看守的。这个看守什么？彼此能够来顾念的。所以当亚该隐不来顾念他兄弟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也不讨怎么样，不讨神的喜悦。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就看见，当该隐跟他的兄弟亚伯在这样子情况里面呢，那么神就开始就咒诅了这一个该隐，也咒诅了这块土地。好，那么但是这个该隐也很有意思啊，我觉得他胆子好大哦，他都会去跟神讨价还价。好，那这好像也是我们人的人之常情，又是神啊，你对这个处罚太重了哈，神啊，你这个太不公平了，好像我们总是喜欢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在什么，神的身上。你记不记得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哈，他也是什么，明明自己犯罪得罪神，可是他还是怎么样，把所有的罪都归在别人的身上，归在说什么，其实讲穿了，他是把罪归在神身上。他说，就是你为我造的那个女人哈，就是你为我造的女人。所以我们人常常就是这样子，我们把所有的原因都想归在别人身上，其实我们也想归在神的身上。那么因此呢，在第四章十三节，该隐就对耶和华说，哎呦，我的刑罚太重了哈，过于我所能 当的。你看神多么怜悯，虽然该隐在这样子情况里面，但是神还顾念他，在他身上给他立了什么？立了一个祭，好，免得人看见他就杀他。好，所以我们看见神实在是在惩罚中间，在刑罚当中，我们的神仍然是怎么样？有恩典、有怜悯的神。阿们，哈利路亚。啊，好，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接下去就讲到该隐也生儿啊养女。好，那么这里我们就提到，基本上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我们就看见在这样子一个生养中间，好，有时候你读圣经会觉得，哎呦，真麻烦呢，谁生谁，谁生谁，好，名字都搞不清楚。那么，但是呢，在第四章里面就看见许多世界上的文化都是从这边开始的，比方他讲到。21节讲到亚巴的兄弟尤巴，哈，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哈，讲到铜铁，打造铜铁，利器的，哈，那么等等，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就看见，好像让我们看见啊，以前的文化，以前的职业等等，就慢慢的在这里看到他们的祖师在那里。好，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哈，该隐跟亚伯。刚才我问大家一个题目，就是讲到亚当的七世孙。好，那讲到这个亚当的七世孙，我想请你先翻到犹大书。好，为什么我会问这一个问题呢？我们一起翻到犹大书。犹大书在启示录前面一卷，哈，只有一章的哈。犹大书，我们翻到犹大书的时候，哈，我们一起来看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节的经文，14节啊，亚当的七世孙谁呀？以诺。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好，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亚当的子孙的时候，特别提到什么？亚当的七世孙以诺。好，那接下去我们也要想到哈。这里特别提到亚当的七世孙以诺。那么如果我们读创世纪，我们再翻到创世纪第六章，好，我们翻到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的有名的人。好，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个问题了。好，到底在这里讲到神的儿子们跟人的女子们是讲谁呀？好，在圣经上讲到他们交合，他们就生养儿女。好，那么生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那么有一些参考书里面解经的时候，就把这一段经文有人把它解释说，这个就是所谓生下天使，哈，有人说这是生下天使，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解释，哈。我不晓得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不会在你的心里面有很多的疑问啊？为什么会有这一段经文的这样子说？那好，那我们就再回过来哈，亚当的七世孙。当我们刚才来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从亚当、该隐、亚伯来看创世纪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里讲到好几个人物哈。我们刚才讲到的亚伯是什么？他是因着信来献祭给神，蒙神所悦纳的人。我们看见该隐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一个该隐是罪伏在门前，他不去制服他，他行得不好，他还把他兄弟杀死。那么再从这两个人往下看的时候，我们看见亚当很伤心啊，好啊，如果自己的一个兄弟杀了另一个，你想做父母的心里难不难过？所以亚当的心里，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心里就非常的忧愁，心里非常的难过。那么但是圣经上马上就给我们记载到该隐接下去该隐的后代该隐的状况。那么基本上你刚 刚才我们读讲到人类的什么祖师文化上面的这些，你去仔细看一下，都是谁的后代呢？都是该隐的后代。好，那么该隐的后代后来还出了一个人是谁呢？好，你再看一下创世纪的第四章，出了该隐的后代还出了一个人叫做什么呢？叫做拉麦的。哈，拉麦的大也是圣经上第一个，我们讲到他又有两个妻子。哈，本来神创造人的时候是什么一夫一妻嘛，可是到了拉麦的什么娶了两个妻子。他不但娶两个妻子，圣经上形容这个拉麦也非常的凶恶。哈，他也非常的凶狠。哈，讲话也非常的粗俗。哈，那么如果你仔细看24节，这个拉麦在那里说，哈，他说若杀该隐遭报7倍，好，但是呢杀拉麦要遭报多少？77倍。哦，我们也看到自己也看看什么那个以恶报恶，好的的一个状况也越来越严重。那么但是呢我们接下去再看见，好，那么接下去又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以诺。好，那么以诺呢，圣经上说以诺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以诺与神同行，他与神同行了多少年呢？啊，与圣经上讲到以诺与神同行了300年，所以以诺是圣经上第一个特别讲到没有经过死亡就被怎么样就被神接去的人。以诺与神同行，这给我们一个盼望，以诺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好，那我提到这里我就想到说，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与神同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常常保守我们自己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各方面就能够成为一个与罪来断绝的人。讲到这里我就特别想到牧师的大姐。好，牧师的大姐在几年前她就得癌症过去。好，她得癌症过去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伤心。那因为她的姐姐是一个很亲近神的人。好，那而且是一个很喜欢祷告的人。好，其实我们当时在我不管在教会里面还有在我们的家人中间，我们都看见牧师他的姐姐在祷告里面有很多让我们学习的一些见证跟榜样。但是当他姐姐去世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非常的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么年轻就要被就得癌症过世。而且我们也会记得他曾经也说过，他说他平常他自己也觉得他自己的身体非常的健壮。好，他常说我要活到120岁。好，那但是就很早就被神就接去了。那么我还记得在那一天追思礼拜的时候我觉得很感谢主，神就在牧师的心里面就给他放下了一句话，他就说我的姐姐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今天她与神同行只是走远了一点，所以就走到天堂里面去了。哦，那一句话里面对我的婆婆，对当时参加的丧礼的人对我们都有非常大的一个感恩的一个心，就看见她是什么与神同行，今天好像走就走到神的家里去了，就走到天堂了，就走到神的乐园里面了，就不是在这个地上劳苦愁烦在这里在这里被卡住，乃是与神同行走到神那里去。那我感谢主。我就想到说今天的以诺就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就到神那里去。那么当然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肉体的生命，但是如果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与神同行，你会发现你可以成为一个不被肉体所辖制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那我们讲到这里时候我们就一起来看。好，当圣经上讲到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的时候，这张表格太小了，我要跟大家特别来看一下亚当。如果我们把亚当算成是第一代的时候，亚当是第一代，那么他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做该隐， 一个叫做亚伯。可是亚伯怎么样呢？亚伯去世了。所以呢，后来神怜悯他，他在很难过的时候，后来他又跟他的妻子夏娃又生了一个儿子。圣经上说再生的这个儿子叫做谁呢？叫做赛特。那圣经上形容这个赛特好像怎么样呢？赛特怎么样呢？这个
像神，
哈利路亚。特别讲到什么，赛特好像神一样。好，他那我们就想到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希望人是怎么样呢？有他的荣美，有他的形象，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好，所以呢这个赛特就代替了亚伯。好，所以该隐赛特。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往下走。好，往下走。那我们在往下走的时候，走到第七代的时候，那么你们刚刚已经看见了哈，第七代最大一个对比，哈，就是与神同行的以诺，跟在那里咒诅说杀害我拉麦的人要遭报怎么样，70个7次。那么因此呢，如果我们从图表里面来看，到第七亚当第七代子孙的时候，就让我们很明显的看见有两条道路，哈，一个是属于义人的道路。好，所以以诺与神同行，在犹大书里面特别讲到以诺是亚当的七世孙，好，他是一个义人，是与神同行的人。那我们也在这第七代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拉麦，很显然拉麦是什么，是一个与神的心意来违背的人，而且是落在罪恶的里面，罪恶是不断加深的一个状况里面，是活在什么，可以说是活在血气的里面，是靠着血气来生活的。那么大家看到这个图能够明白了吗？好，好，那我们再往下走。好，到以诺后来是的人是谁呢？是马土沙拉。马土沙拉的孩子，好，也有一个叫做拉麦的，但这个拉麦跟这个拉麦不同。好，然后我们再看见这个拉麦再生的人是谁呢？是挪亚。好，好，那如果你从这张表格里面来思想，或者从圣经上的这样子的一个族谱里面来看，好，你就会发现亚当、赛特、以挪士是怎么样呢？圣经上说到以挪士的时候，人才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好，那么因此你看亚当、赛特、以挪士，好，然后我们接下去看到什么，以诺第七代的子孙与神同行。我们看见马土沙拉是活的全世界那个年龄活得最久的。好，好，然后我们看到谁，挪亚。挪亚是什么，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完全人，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义人。好，好，那弟兄姊妹，从这张图表里面，我们就看见第七代的子孙以诺跟拉麦中间，就让我们看见有两条的道路，或者说两个的分类。那我就要在这里说，在这个两个分类里面，我们就看见今天当我们读创世纪第六章，特别讲到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分出来两个系列，一个系列被称为是什么，神的儿子的系列，一个被称为是人的女子的系列。神的儿子的系列里面是有神的灵在他们的里面，他们愿意有一颗心去遵行神的话语，去与神来同行。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讲到人的女子的系列里面，我们就看见什么，神说这是属乎血气的。好，好，那我们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我们在思想哈，当第六章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哈，神的儿子们，神的儿子们是指哪一个系列呢？亚当、赛特、挪亚的这一个系列，这一不是以诺的这一个系列，这被称为是什么呢？神的儿子们。那么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讲到神的儿子们，也表明了什么？这一个原来是向着神的这一个系列里面人，看见人的女子美貌，这是讲到什么？人的女子是代表该隐的后代，哈，该隐的后代属血气的。所以呢他特别讲到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那个什么美貌啊，就随意挑选。所以神在这里说什么？人既属乎什么？ 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因此我们看见，当人在世界上罪恶多起来的时候，就看见在这个时候，到挪亚的时代的时候，已经看见属神的跟该隐的后代属人的这一个表彰里面都怎么样混在一起了。整日所思想的竟都是什么？竟都是罪，竟都是罪。那么因此呢，这虽然圣经上讲说好像他们交合所生子都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感觉上好像这些都是什么英雄啊，这些都是伟人啊，但是在英文的那个字句里面，我们也看见这个些上古英武的人，特别是讲到什么，是讲到 mighty man， 好 mighty man。 那我们就想到，其实今天早上牧师在讲信息的时候，我们今天唱诗歌的时候，我们也看见我们人常常都喜欢做那个mighty man， 但是你发现什么？靠着血气的 mighty 不能够成就大事，靠着血气的 mighty 只能是什么？像哥利亚是一个巨人一样。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是靠着神的灵，在神面前靠着神的灵来征战。我们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不是属血气的人。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不要去羡慕那些属血气的 mighty man， 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属灵的刚强的人。属灵的人虽然也许身材矮小，虽然也许瘦弱，可是属灵的人可以击打巨人。阿们，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圣经上很清楚的就把我们把这样子两个系列能够表明出来。所以弟兄们，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看见圣经的时候，我们特别在创世纪里面，下个礼拜我们就要会特别讲到什么叫做蒙拣选的，什么叫不蒙拣选的，什么叫做属神的，什么叫做属人的，这样子清楚了吗？所以我们感谢神。那么因此我们从创世纪第六章里面，我们今天就看见讲到挪亚、方舟、还有这一个神的立约的问题。那么当在挪亚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圣经上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地上的人都在那里思想罪恶的事情，每天所思想的都是恶。我们都觉得很难体会，但是实际上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不注意，罪就伏在你的门口，你就会怎么样？整天所思想的就尽都是恶。那么所以但是神却在这里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并不是说挪亚没有犯过罪哦，但是挪亚怎么样？他是在神眼前蒙恩的人。在那个世代里面，神看挪亚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义人。圣经上还讲了一个很特别的字，说他是一个当时的世代，他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完全人。那么因此在神的眼光之中，一个完全人，一个义人，神就自己给我们解释，在圣经上说，挪亚在当时世代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因为挪亚怎么样？是与神同行的人。哈利路亚。所以与神同行的人，在神的眼中，神会看你是一个义人，神也看你是一个怎么样？完全的人。哈利路亚。那么因此这个时候神就对挪亚说，因为这个世界都是属血气的，所以神就要挪亚要做一件事情。神就跟挪亚说，我要来把这个地跟人类都要来毁灭，地跟人类来毁灭。那你说神是不是太残忍了？其实神在这里什么？神要毁灭属于罪恶的事情，神要毁灭跟罪有关系的。所以神在这里说到，人属血气的尽头已经到了。那么因此呢，神就告诉挪亚要他开始来造一个方舟。那我们今天不去讲方舟到底多大多小怎么样，但是我要特别讲到方舟这一个字，或者说这方舟表明了一个意义。方舟在英文里面特别讲到是一个 arc， arc。 那么我们今天讲到方舟的时候，圣经里面一共有三个东西都在 都是叫做 ark， 都叫做 ark。 哪三样东西都叫做 ark 呢？在原文里面第一个当然就是挪亚的方舟，叫做 ark。 那么第二个 ark，在圣经里面你知道哪一个东西也叫做 ark 呢？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知道摩西怎么样，摩西生下来的时候，被放在一个篮子里面，那个篮子也叫做什么？也叫做 ark。 那么第三个 ark 是什么 ark 呢？第三个 ark 就是约柜。所以后来神跟摩西说，你要为我造一个约柜，因为我要在这里与你同在，我要对你来说话。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这三个 ark 里面，我们都看见这个 ark 表明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这个 ark 就表明了神要与人同在，哈利路亚。那么这一个神与人同在的一个观念，就是一个圣殿的观念。神与人同在，神要在这个圣殿里面，神要在这个 ark 里面与人同在的时候，要把他的心意显明出来。在神的同在里面，这个 ark 就在神荣耀的同在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会有遮盖许多的罪恶，也要遮盖许多的危险。神愿意在他的 ark， 在他的同在里面，让我们能够经历到神。那么所以神在这里要挪亚造这个方舟。那当然今天早上大家知道我们如果你参加第一堂崇拜，我们有一个哈萨克的牧师，2月20号他就要去土耳其了。那如果我们我是觉得神的时间真是好，真有意思。今天我们读挪亚方舟，你等一下会知道挪亚方舟后来这个方舟停在什么地方呢？停在亚拉拉山。亚拉拉山在哪个国家？现在的就是土耳其。所以感谢神。那我听说在香港在香港他们盖了一个像 Disneyland 一样的这样子一个乐园，但是那个叫做方舟乐园。他们是按照圣经上面的这个方舟的尺寸大小，在那里盖了一个挪亚方舟。好像已经盖好了，香港人你们知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盖好？去看过没有？二月要去。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去香港，赶快去参观一下这个挪亚方舟在香港。那它就是完全按照圣经上面去盖这个地方，它是感谢主是一个基督徒所盖的。那么把那个创世纪里面挪亚方舟的故事全部在香港这个挪亚方舟的乐园里面表达出来。我还没去看过。那我很刚刚才盖好不太久，所以有机会你们去可以去看一下。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这一个方舟呢，就表明了什么？上帝的同在。好了，当神要挪亚建立这个方舟的时候，就跟挪亚说：你那个你，我要与你来立约。我们看见当神要挪亚造方舟的时候，就看见神再一次说神是一个怎么样立约的神。上次我们看到创造之约，现在我们要看到挪亚之约。那么这一次我们看挪亚之约的时候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神对挪亚说，你为我造一个方舟的时候，我要与你立这个约。这个约里面特别讲到你跟你的家人、你的妻子、你的儿子、你的儿妇都要怎么样进入方舟。所以当这个挪亚跟他的家人进入方舟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与他立约。那么这个立约的内容是什么呢？19节我们一起来念。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来怎么样呢？保全生命，哈利路亚。所以这一次进方舟的时候，神与挪亚跟他家人的立约是什么？是一个保全生命的一个约。弟兄姊妹，你不觉得这太奇妙了？神在前面说人类都犯罪了，我要毁灭这一个人类，但是我们看见神在毁灭当中预留了他的什么救赎的恩典。所以神跟挪亚说，你进方舟的时候，我要与你们来立约。这一个约是什么？是保全生命的约。换句话说，在神的方舟里面，在这个神的同在里面，就要什么领受保全生命的恩典，哈利路亚，保全生命。那 挪亚就带着他的全家就要进入这个方舟。那么进入方舟的时候还要带什么？一公一母。好，那圣经上后来又很 detail 的告诉我们，你洁净的动物好，洁净的都要带多少呢？七公七母。好，不洁净的要带什么？一公一母。反正进方舟的都是一公一母的，这样子的，按着次序的，各从其类的。弟兄姊妹，各从其类这个字在创世纪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特别讲到什么？各从其类。那么所以现在进方舟的时候也是各从其类要进入这个方舟。那感谢神啊，挪亚就遵行神的话语，按照神所说的，他就每一个都来进行。我自己感觉到挪亚不但他是一个听神话语的人，我觉得挪亚是一个很有 leadership 的人。哈，为什么？当时的挪亚哈，那么现在我们都说哈，那个在家里面传福音很难哈，或者你说要你家里面人都听能够听你的话很困难。可是挪亚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哈，挪亚在他的家中，他的妻子、他的儿子，还有加上他的媳妇，都怎么样呢？都能够听他的话。那么，这一个挪亚哈，在圣经上面，特别在彼得后书第二章里面，还特别给我们提到，刚才我们提到挪亚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哈，挪亚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哈，圣经上还讲到挪亚是在那个时代里面是被神所喜悦的人哈，他有 favor， 神的 favor 在他身上。但是在彼得后书第二章里面特别给我们提到挪亚，他是一个传义道的挪亚。换句话说，挪亚在当时的时代，当神要他造这个方舟的时候，他就已经什么？造方舟的时候，他就已经去传道了。圣经上特别说到，他是传义道的挪亚，他传什么道呢？要大家愿意进入方舟，凭着信心可以进入方舟。那么感谢主，挪亚在传义道的时候哈，他的全家哈，我说他的 leadership 在他的家里面显现出来，他的全家都听了，都愿意进入方舟。可是当时世代上面的人没有一个人愿意进入方舟。那么所以中国字我觉得太有意思，我喜欢中国的繁体字哈，简体字这个意思恐怕就没有了。在繁体字里面的意思我们就看见船哈，那么这个船呢就是什么？旁边就是一个方舟的舟哈，另外一边就是什么？八口就是船哈。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字里面也看见了好像一个隐藏的意义，挪亚一家八口进入方舟，这是一个船。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救赎的恩典在这个中国的字上面就表明出来了，阿们。那顺便再一次提到，我想很多人也都知道，挪亚被称为是一个义人的时候，这个义字是羔羊遮盖我哈，所以义人的义上面是羔羊，是羊，下面是什么？是我。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什么？有羔羊的遮盖哈。那真的神的太奇妙了。当挪亚进入这个方舟里面，圣经上也讲到这个方舟的门就被关起来哈，所以挪亚一家就八个人就在这里。那么当时的天上就开始，圣经上特别讲说挪亚600岁的时候啊，2月17号第七章的第11节啊，他说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12节说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哎呦，前两个礼拜我们山后睡下雨下得不得了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到洪水要来了。那下雨下得非常的厉害，弟兄姊妹，很妙的哈。第七章里面讲到，这里讲到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这是什么？天那个渊源都打开了，天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就讲到什么大雨要降下来哈。弟兄姊妹，在挪亚之前，在他600岁2月17号之前，你知道吗？没有下过雨耶。你知道吗？没有下过雨。我们一起翻一下啊，创世纪第二章，我们一起看创世纪第二章哈，创世纪第二章第5节，创世纪第二章第5节说，野地还没有草地，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怎么样降雨在地上，也没有跟人来耕种， 雾气从地来上层来滋润遍地。所以弟兄姊妹，雨什么时候降在地上呢？是在挪亚的时候，在挪亚的时候雨降下来。但是没有想到这雨降下来是要怎么样呢？是要毁灭啊，是要做毁灭的工作。那好，那我们再一次看哈，当挪亚跟他的人家人进入这一个方舟的时候，那我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跟弟兄姊妹特别有分享过哈，就是讲到说当挪亚跟他全家人因着信进入这方舟的时候，他们是靠着什么来得救呢？好，我要再次在这里说，他们不是靠着方舟来得救的，他们是因信进入方舟。但是他们是靠着什么来得救呢？他们是借着水来得救。那我再一次，因为有些人可能上次讲到这个时候你不在，好，那为什么在这里讲到他们不是靠着方舟来得救，他们是因着信心。所以信心要有行动，因着信心进入方舟，这是因。所以我们常常讲怎么样，因信来称义。但是你真正要得救是靠着谁呢？是靠着方舟吗？不是。真正的得救对你我来说，我们是靠耶稣基督，我因信我称义，我因信我就得救了。那么同样的，我们今天看见挪亚他们因着信进入方舟，可是他们得救呢？得救的凭据在哪里？得救的凭据是借着水来得救。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特别让我们看见，好，那我们再一次看一下这节经文。那请大家也记住这一节经文哈。那么在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提到这节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二十节说到，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所以圣经上非常的清楚给我们解释到，所以洪水对于那些没有信的人，不愿意进入方舟的人，洪水成为他们毁灭的凭据。但是因着信进入方舟的人，洪水这个水成为什么？他们得救的凭据。并且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的水就有个预表的意思，预表到什么？预表到那是一个洗礼。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透过这个洗礼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在神里面是有份的。好，那我们再提到，当他们在这个方舟里面很长一段时间，起码有150天之后，那么地上的水40昼夜的雨下过之后，地上到处都是洪水。好，那么在洪水当中，你就知道一定是洪水的时候就会有什么死亡的气息啊，因为在外面只要不在方舟里面，全部都怎么样，都死了，所以到处充满了死亡的气息。那么可是这个水也要退掉啊，所以神很奇妙用一个风好来吹，那么吹的时候就要让这些水就要渐渐的退去。那么挪亚就要看看外面的地土到底干了没有，所以呢他就放出两样东西出去，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乌鸦，另外一个是什么？鸽子。当他把这个鸽子跟乌鸦放出去的时候，圣经上就给我们提到，这个乌鸦被放出去的时候，那么到处在那里飞来飞去，好，但是呢，这个乌鸦被放出去的时候，乌鸦有没有回来过？没有。好，那我们就想到乌鸦呢，其实在有一个预表的意思哈。乌鸦在当时，我们就看见乌鸦代表什么？死亡的气息。所以呢，这乌鸦在那里飞来飞去的时候，到处都是死亡的气息，所以它没有再回到这个方舟里面来。可是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鸽子哈，圣经上说，当这个鸽子被放出去的时候，第八章第九节，他说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怎么样？找不着落脚的地方，就回到方舟里面来。这个鸽子被放出去，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就回到回到方舟里面来。我们特别注意，他讲到鸽子找不着什么落脚的地方。后来，这个鸽子呢，所以回来以后，那个过了几天，挪亚再把这个鸽子放出去啊。这次把它放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圣经上讲到，这个鸽子就凝了什么？ 新的嫩的橄榄叶子。这个时候挪亚就知道外面的水退了，所以再过七天以后鸽子出去就不回来了。好，那我们也看到在这边也有一些属灵的意义。那么当这个鸽子呢我们想到鸽子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想到鸽子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圣灵的工作。好好，那我们就思想到，你知道在圣经上主耶稣基督从约旦河受洗上来的时候，你知道施洗约翰当时看到主耶稣的时候，施洗约翰在那里说什么？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么这句话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但是我特别要请你看的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好，我们一起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里面的第一章里面的记载，好，约翰福音第一章记载，约翰福音第一章记载的地方，我们一起看第一章的第32节开始哈。约翰就在那里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什么？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谁呢？这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段经文我们好像很熟悉，但是马太马可路加三卷书的记载都没有约翰福音记载的这么清楚。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说，施洗约翰说，我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下来，特别提到什么？住在谁的身上？他住在耶稣的身上，我就证明出来这是什么？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回到创世纪里面来看到这个鸽子，它到处都找不到什么落脚的地方。这个鸽子只有在谁的身上可以找到落脚的地方？只有在耶稣的身上可以找到落脚的地方。只有在耶稣的身上，它能够住在耶稣的身上。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鸽子预表到什么？圣灵的工作，也预表到这一个圣灵降下来住在耶稣的身上，让我们知道也显明出来这就是上帝的儿子。好，那我们看见当这个鸽子临的这两个橄榄叶子的时候，嫩枝的橄榄叶子，如果我们思想到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里面讲到撒加利亚那个先知他看到一个异象，好，那你回去可以看这段经文。我们常常喜欢引用的说，非势力非才能，但是靠着什么？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一段经文从哪里出来的呢？撒加利亚书第四章。撒加利亚书第四章里面就特别提到这个撒加利亚，他在那里神给他看见一个异象，就看见什么？非势力非才能，还是靠着上帝的灵才能成事。而这个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恩膏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呢？是从那个金的管子，是从那个橄榄油，是那个金灯台，两个金灯台，有两个见证人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就从圣经里面就看见，原来在创世纪第八章的里面就已经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作，预表了耶稣基督是圣灵如鸽子要降在他身上，预表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见证人。哈利路亚，在他的身上有君王与祭司的身份。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那么这个我还会在认识圣灵的课程里面还会再一次的提到。那么因此当挪亚带着他的家人出来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看见这一个圣殿的观念。好，就是挪亚出了这个方舟以后，他就给神筑了一座坛。弟兄姊妹，当他这一次为神筑坛来献祭的时候，圣经上那个第八章21节说到，耶和华闻到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为人的缘故来咒诅地。哈利路亚，神不再因着人的缘故来咒诅地，闻到那一个馨香之气。换句话说，这个馨香之气就表明了挪亚在神面前献祭。挪亚在神面前献祭的时候，在神的面前来呼求神的名，在神的面前与神重新的有一个关系的建立，有馨香之气。弟兄姊妹，这一个馨香之气，这个筑坛献祭，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也思想到，在启示录里面特别讲到馨香之气，讲到那个祭坛上的 火这个香气的时候，特别提到这是什么呢？这是众圣徒的祈祷。好，那么这个圣徒祈祷的香气达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救赎的恩典就要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在神的眼目里面，在神的心意里面，人就得到神的一个恩典。那么同时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神就在那里说，神也再一次在那里，好像神就在那里再一次与人来立约，也在那个时候神把他自己的应许再一次对挪亚跟当时的时代的人类跟天地中间来立约。好，那么神在那里说，我不再会因着人的缘故来咒诅这个地。再一次看见创世纪里面神创造天地的心意重新的在那里活过来，重新的在那里运作。好，特别讲到什么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怎么样，永不停息了。我们记得创世之约的时候特别讲到什么旋转不息，好，回复到了那个创造的时候。那么当他们出这个方舟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再一次与他们立约。那我再一次说，立约是有什么？是有记号的。创造之约的记号是白日黑夜按时轮转。好，到挪亚之约的时候，那个记号是什么呢？出方舟以后，记号是 rainbow， 是红。这个红表明什么？神说，我不再用洪水做毁灭的工作，不再因为人的缘故做毁灭的工作，乃是要来纪念，好，来纪念。而且这个约是什么？是有记号的。这个约是，这个约是永远的约。那我们感谢主，现在下雨下的再怎么大，再有洪水哈，我们都怎么样？都蒙这个约的保守，神的永约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么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再次思想到，我们看创世纪，或者我们思想到神是立约的神的时候，我们看见每一个约里面都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要进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哈利路亚。那么当挪亚出这个方舟之后，好，那么我们看见人常常都是在好像这一切都美好的时候就容易软弱啊，就容易软弱。所以挪亚出了方舟以后，他开始种地了，就种了一个葡萄园。哈，圣经上说挪亚就怎么样，喝醉了，就喝酒，就喝醉了。哈，他就在软弱里面他就喝醉了。当他喝醉的时候，身上就没有穿衣服，就赤着他的身子。好，那么在特别讲到他赤着身子。那么当时挪亚有三个儿子，闪、寒、雅弗三个儿子。那么这三个儿子呢，看见父亲身上没有穿衣服的时候，圣经讲到这三个儿子的表现有一点不同。当寒看见他父亲赤身的时候，他就跑去告诉另外两个儿子哈，雅弗跟韩，告诉说，哎呀，父亲没有穿衣服。哎，那我们就看见韩在这里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没有去遮盖他父亲的羞耻，他反而怎么样，去好像做一个扩音器一样，把他父亲的羞耻说出来。所以当这一个，可是呢，你却看见那个闪跟雅佛他们怎么做呢？他们两个兄弟太有意思了。圣经上讲到，他们就拿了一件衣服要去给他父亲来盖上，进去的时候不是正面进去什么，背着，不要看见父亲的羞耻，把这件衣服盖在父亲的身上。所以当挪亚醒酒了以后，他就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他就开始说话了，对他三个儿子的未来说了预言性的话语。那么当然在这个预言性的话语里面，特别我们看见他就对这个韩的这个韩是他的小儿子，就对小儿子所做的事情，他就对他说，迦南要受咒诅。好，迦南要受咒诅。所以我在讲义上特别讲到，当挪亚醒酒之后，醒酒之后，我们就看见他们出方舟他醒酒之后，就特别对挪亚的三个儿子有了一些的记载。好，那么挪亚对他们所说的这一个预言里面，就特别提到这个韩的后代，或者是说韩的儿子后代那个迦南，好，要受咒诅。那我们有时想说，这个事情是谁做的呢？是韩做的，但是 为什么要迦南就要受到咒诅呢？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也会思想到哈，我们常常这个小儿子在创世纪九章二十四节里面讲到小儿子啊，含还要讲到迦南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我们的神是可以说没有什么时间观念的，神看一日就如千年，看千年就如一日啊，神是一眼就望尽将来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看见，在神的时间表里面已经是超越这一个时空的啊，神老早看见，虽然是韩所做的事情，但是怎么样会关系到未来的子孙以后迦南所做的事情。那么当然也有人说哈，也有人讲到同性恋的时候，也提到说，其实在迦南地或者是在韩啊，当时的情况里面是跟这一个同性恋的这样子的罪，以及以后的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是类似，就是相类似的哈。那到时候我们再提到跟性跟同性恋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里的一个咒诅跟预言，咒诅就临到韩的后代，临到迦南的身上。那我们也晓得创世纪里面到亚伯拉罕的时候，神要他怎么样？神差遣他离开乌尔，就是要进入哪里？就是要进入迦南，就是到一个罪恶的地方，要在那里让神的心意，让神的光可以在那块地图上面被发生出来哈。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三个咒诅里面啊，或者是神的祝福里面，神就对这个韩发出了这样子一个咒诅哈。那么在这个咒诅里面表明了他所受到的咒诅，他要为他的弟兄做什么？奴仆的奴仆。所以我们看见韩的后代迦南里面，他们的好像位分里面是做什么的呢？是做奴仆的奴仆哈，是做奴仆的奴仆。那么因此我们可以比较了解到，为什么后来神要怎么样把这个迦南地给以色列人啊，这样子一段历史，以后我们再看哈。那我们也看到在这里特别也提到闪跟亚佛，那么提到闪的时候，二十六节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换句话说，这个闪做奴仆，他能够得到恩典是要在谁的遮盖之下呢？要在闪族的遮盖之下。就是迦南做奴仆要在谁的遮盖之下呢？要在闪的遮盖之下来做奴仆哈。那么我们看见也表明了这个闪的后迦南的后代，他要在基督的里面才能够得到这样子一个恩典，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那我们也看见这里讲到的亚佛哈，那九章二十七节说神向亚佛的预言，神使亚佛要扩张，但是他要住在哪里呢？闪的帐篷里面，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那么这个帐篷里面就表明了一个民族征服了另外一个民族。那么这一个亚佛的后代虽然是讲到他扩张，他也占据了闪的帐篷，但是他却要在那里来遇见神。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看见在挪亚的后代里面，闪、韩、亚佛啊，这三个儿子里面，他们就特别让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后来邦国的分散哈。那么在这个邦国的分散，如果我们讲的简单一点，我上个礼拜有给大家一张地图哈。那么地图里面都把人类的散居在哪里，圣经上都已经把它表明出来了哈。那就在那个地图里面，你大概可以看见讲到这个人到底是住在哪里。那么不过呢，我要特别就是很简单的讲哈，今天如果我们讲到黑人的时候，大部分的黑皮肤比较黑的人都是谁的后代呀？是韩的后代哈。我们提到亚佛的时候，亚佛是皮肤比较怎么样？如果我们用他的肤色来讲，是什么样？是比较白的哈。那么是亚佛的后代。那么闪呢？好像皮肤比较黄黄的哈。那我们特别看见这是特别也看见是黄种人，是现在中东的那边特别闪的后代。我们看见的就是那个 这个叫希伯来人哈的后代，就是闪的后代。好，那很简单的，我们就讲到有黄种人，有白种人，有黑种人哈。那么那很多很多的什么比方说他师哈、哦，就是现在的西班牙，那是雅佛的后代哈、哦。那么希腊、马代、雅文人哈、哦，这些都是属于雅佛的后代。那我们看见韩的后代里面哈、哦，也是比较黑色皮肤的，比方古实人哈、哦，现在的奈比亚哈、哦、麦西哈、哦、的后代，后来看见埃及、士巴，看到南阿拉伯哈、哦，这都是属于韩的后代。那么闪的后代，当然我们最清楚的就是亚伯拉罕。好，那好，那我现在也问大家一下，哎，那我们中国人是谁的后代啊？中国人是有人说是闪，有人说是什么？那其实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中国人是哪一个人的后代。不过中国人在圣经里面，或者在现在中东的地方哈，他不叫中国人。我们比方我去短宣的时候，他看见我的时候，他就不会说啊你是中国人，他会说你是什么？他说你是悉尼人哈，悉尼悉尼人。那么悉尼人呢？我们他们都是叫我们悉尼，就悉尼哈。那么悉尼人呢，在圣经上有没有呢？有，圣经上特别有提到悉尼人哈。好，那我记得我上一次我几年前去那个以色列的时候哈，我忘记那次富华有没有去啊？没有哈，我几年前去在以色列的时候，那么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在最后一天晚上，那么他们旅行社就帮我们安排跟以色列的这个观光局的副局长就见面哈。那跟我们副局长见面的时候，他就跟我们来一些的问候啊一些话，然后他就特别问我们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中国人哈、哦？你们在这个圣经上面里面中国人在哪里呀、啊？你们可以找得到你们中国人是在哪里？那当时他这样问我们的时候，他就说：“那我告诉你们哈，在圣经上的中国人是被记载在哪里？”他居然就翻到创世纪第十章来跟我们讲一下中国人在创世纪第十章在哪里哈。那我觉得好有意思，他就用希伯来话来念，所以我们根本都听不懂哈。那但是他就用希伯来文来读。那么读到我就讲一下第十章哈，创世纪的第十章十五节后面哈，十五节的后面十五节十六节哈，十七节，反正你从十五节开始看哈，看到十七节的时候，看到有什么西魏人，有雅基人，还有什么人呢？悉尼人哈，悉尼人。所以呢，我们中国人哈，大部分应该就是以前特别讲到悉尼。那么在悉尼人，那么在那个以赛亚书里面哈，以赛亚书里面特别讲到悉尼人的时候，那个地方我想大家可能比较常常听到的哈，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悉尼人的时候，特别讲到悉尼人就是什么情人哈，情人，是不是？那个什么秦人秦国人哈，秦国人那是哈，秦人不是秦国，是讲到秦啊，那秦始皇的那个秦啊啊，秦人哈，秦人那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哈啊、所特别提到的哈啊、我记得以前那个情哈啊、我们一起翻到以赛亚书四十九节哈、四十九章，对不起，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特别讲到海岛的时候哈、我们看一下十二节，看呐、啊、这些从远方来。四十九章十二节啊，看那、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那个秦原文做什么呢？悉尼啊，原文做悉尼。好，那我想这个就不多讲这个种族分配，你们自己回去可以稍微看一下哈。不过大家也要知道，以前的人都是会什么 搬来搬去的，好，所以也许在创世纪里面第十章里面讲到这些人住在哪里呀，在什么地方，后来怎么样，都会怎么样搬家的，会迁移的。那么所以现在其实在世界上各国的地方你都可以看到有中国人，哈，对不对？好，那我们那个就不再多讲。好好，那我们接下去看，并不因为这一个洪水这一个挪亚方舟的事情，人的罪恶就在那里止息了。我们看见人的罪恶还是在那里怎么样不断的增加，人的罪恶还是从挪亚那个出了方舟以后，从他醉酒开始哈，那么就看见这个罪还是不住的在那里蔓延，而且好像这个罪就越来越严重。因此我们看到创世纪第十一章，创世纪十一章的时候讲到，那时天下的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过去人的口音语言都是一样，他们就往东边迁移，在示拿地看到一个平原，就住在那里。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当人类往这个东迁移到示拿地的时候，他们住在那个地方，他们就开始那个恶的念头又在他们那里了。那我们就看见人就开始在那里做一件商量的事情，他们坐在那里的时候就想要开始建一座城也建一座塔。好，我们看一下第四节，人类的一个问题就在这里，看见那个罪的产生。好，那么这十一章第四节说，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要通到哪里呢？塔顶要通天，可见他们怎么样，很想建一个城一座塔，那个要高高高高高高到天那么高啊，要塔顶通天。下面说什么呢？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被分散在全地上。弟兄姊妹，请你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节经文跟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的意思是相反的。神创造人是要人怎么样呢？传扬谁的名啊？神的名。可是人在这里说，我们要传扬什么？我们的名。神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神说人要什么？遍满天下，生养众多，要遍满天下，还要管理这地。可是人在那里说什么？我们不要分散，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我们不要分散在全地上，违抗了神所起初的一个心意。那么因此呢，圣经上讲很有意思，神就在那里观看，看你们这些人到底要做什么。你知道神的眼目很厉害哦，启示录里面也讲神有什么好像七眼一样，神的眼目的观看哈，神眼目观当时看地上的人，创世纪第六章，人思想的尽都是恶，神观看他们。现在讲到他们在造这个塔的时候，神也在那里怎么样观看，看他们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所以神就在那里说，既然是这样，我就要做一件事情。所以呢，神说我们要下去。哎，这一次讲到我们，好，神说我们再一次看到什么？三位一体的神。他说我们要下去，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他们就可以要强迫人类就要分散在地上。所以当他们那一个地方，他们分散的那个地方就叫做什么呢？巴别塔。也在这个巴别塔的地方，神要把人类从巴别塔的地方分散出去，强迫他们到全世界，强迫他们要在上帝的旨意里面要分散在全地上。所以呢，我们就思想在巴别塔的时候，神来变乱他们的口音。那我要从这里也要再提一下哈，那我们看见其实神来变乱他们的口音，要强迫他们分散到全地上的时候，这个是一个祝福还是一个咒诅？基本上是什么？是一个神的刑罚哈。本来他们都讲一种话的，可是现在神要他们什么？说不同的语言，分散他们，让他们彼此不能沟通。这不是一个祝福来的，要他们分散在全地上。那么但是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实在是太奇妙。今天如果我们要讲认识圣灵的时候哈，我们就要思想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讲到 啊，五旬节到了，那么圣灵好像火焰的舌头就降下来，落在什么个人的头上，他们就说起什么别国的话来。你注意别国的话来，当时的世界上好多人就开始，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个别国的话，我们现在就是知道是什么，是方言。那么这个方言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使徒行传第二章讲说，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在称颂什么上帝的大作为。有没有注意到？那我们再回到创世纪十一章，这个地方讲到，当人类的语言都是一样的时候，他们说什么？我们不要传扬神的名，我们要传扬自己的名。但是到使徒行传里面，方言降下来的时候，神改变他们，他们在方言里面要开始怎么样讲说上帝的大作为。所以扭转了一个在创世纪里面在语言上面的，我们看见的一个咒诅，在语言里面他们被分散时候的那样子的一个神的刑罚在他们当中。那我们想到，当人类被分散在全世界上的时候，神要他们不要传说自己的名，但是我们看见人还是没有顺服在上帝的心意里面，还是怎么样呢？在那里高举自己，在那里讲说自己，没有来传扬神的名。所以神在这么多时代里面，神一直都在那里等候，有没有人能够摸着神的心意，有没有人能够与神同工。所以我们从创世纪下个礼拜我们会看见神就拣选亚伯拉罕。那么到今天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天下的人还是有，我们今天有太多的人，虽然分散，虽然生养众多，但是还是怎么样呢？今天还是有很多的人不认识这位神，还是有很多人自高自大，还是有很多的人抵挡神。现在的时代也正是如此。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特别讲到挪亚的日子如何，现在人的日子也是如何，都是怎么样高举自己，想到自己，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是神的圣灵的工作要来做一个更新的工作，要来做一个改变的工作。所以我们说，今天为什么我们需要来领受圣灵，我们要需要来领受这个方言，因为要扭转创世纪里面的这样子一个咒诅。我们看见人得到方言的时候，要重新开始什么，来讲说上帝的大作为。人有这样子一个方言里面，看见方言不再在讲说上帝的大作为。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地方有很多人从各地都要来到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听到有极大的响声在他们中间，他们看见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怎么这么多人聚集在那里。当他们很多人从四面八方被聚集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听见你有人在说我家乡话，这个人在他说家乡话的时候，而且都在讲说上帝的大作为，我们就看见福音的门就被打开了，许多人就能够认识主。甚至于他们在那个时候跟彼得说，我们听了杂心，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彼得说，你们要怎么样受洗，还要领受圣灵，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看见使徒行传里面做了一个转换的工作，来把创世纪十一章里面的一个 curse 在那个地方开始被破除，哈利路亚。弟兄姊妹，现在是一个末后的时代，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虽然这个世界人类不住的在犯罪当中，不住的在那里思想意念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但是神为我们预备了救赎的方法，神让我们能够透过耶稣基督能够看见这位神是应当被称颂的，神要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好让我们能够来传扬他的名，哈利路亚。求主来帮助你，帮助我真是让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再一次思想到上帝起初的心意里面，好让我们可以活在他的心意里面。也跟神求，这个礼拜你也可以跟神求，求神让你能够得着方言方言是什么真的感谢主，是要为不信的人来做证据。好，那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实在献上感谢，主，我们虽然看见人类不住的在犯罪，可是主，你的救赎的恩典却没有停止过。主，你一直不住的想要来拯救我们，想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心意，想要愿意我们能够来传扬你的名，让你的名在全地被 高举。主，我们就求主你今天再来帮助我们，主，让我们能够放下自己的意思，不要违背你的心意。主，再一次在我们的里面兴起我们，主，愿意听你的声音，愿意顺服在你的心意里面。主啊，把那样子一个愿意为这一个时代来呼求的心也摆在我们的里面。主，当时的挪亚为那个时代里面，主，他的心就为那个时代来呼求。主，他能够成为一个传义道的挪亚。主，虽然他所传的主啊不是人不能够接受，但是主却看见他的全家都能够因着信进入方舟得到保全。主，我们今天求你给我们一个不灰心的心，让我们在传说当中，虽然我们知道有人会不信，有人会反对，有人会讥笑，但是主，我们听见你的话语又去行的时候，我们必然要看见我们在你的心意里面与你同工。主，即使外面的人不信主，让我们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都能够因信来得救。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主，继续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